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台湾逸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绝处逢生》一书。书中采编了8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下面请听《没病的感觉真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得法比较晚，大概是在1999年425的前几天吧，一步步的走到今天，靠的是师父的精心呵护。我是那种比较有求道之心的人，念大学期间对武术气功什么的很感兴趣，还真下了一番苦功，时间与精力投入了很多，汗水流油几大缸，但是由于不得法，功夫不但没上去，还弄得气脉紊乱，同时增长了许多争斗之心。在人生的字典里，我是很相信奋斗的，所以毕业后为了所谓的理想与事业，那真是苦苦求索，执着追求，最后撞得头破血流，才似乎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操纵自己的命运。但此时已不知不觉搞得浑身是病，头疼，胸口闷痛，腰痛，上呼吸道痛，关节炎，并且极爱感冒，大概是10天一次吧，真是痛苦万状。在家里最亲的就是床，到街上最流行的就是药店，整天吃药，随身的手提包里至少常备3-4种药，一些常吃的中成丸药，只要品尝一下就能叫出名字。为此我爱人直夸我真厉害，称我为市医堂的创立大户。常吃的药品如数家珍，如消炎的有利君沙、炎涤、牛黄消炎片、环丙沙星、头孢安片、双黄连糖浆，最好使的是印度产的西附辛。清热解毒的有牛黄解毒丸、银翘解毒丸、牛黄上清丸、牛黄清心丸、龙胆泻肝丸、中天清肺益火片、黄连素片、气管炎咳喘痰丸、水丸等。安眠的有安定片、睡美宁、骨维素、神衰果素片、朱砂安神丸。补品有大枣、蜂蜜、枸杞子、蚂蚁酒、人参酒、小葱葱母叶、醋泡黑豆、六味地黄丸，还有什么逍遥丸、橘红丸什么的，现在已经想不太清了。吃的早晨打开卧室窗户透进新鲜空气时，就会闻到室内的药味，是从体内散发出来的那种浑浊的药味。那时还有一个治病办法，就是拔罐子，是传统方法，前胸拔、后背拔、腰部拔、太阳穴拔，罐子从大到小3-4个，摆在那儿齐刷刷的一排，还挺壮观。常年病兮兮的，谁也不能总侍候你啊，那就自己拔。有时掌握不好，后背和腰部被烧出成片的大水泡，水泡一破，挨上衣服火辣辣的疼。那时除了自己生病外，再一个特点就是发怒、耍脾气、骂爱人、打孩子，他们二人被我搞得生活也很痛苦，对我是又恨又怕，还有一些爱。我本来就脾气大，再加上生病脾气更坏，同时也没有很好的道德修养，就更糟糕。那时还有一个隐隐约约的、飘忽不定的、从心里往外发出来的思绪是想回家，生活上有一种没着没落的孤苦的感受。躺在床上，有时就想起儿时的时光和那五谷的饭香，可回到老家还是精神上得不到慰藉，还是有一种孤苦飘摇的感觉，和爱人说吧也得不到宽慰，这种情况谁有啥招啊。 跟孩子说更没用，他不懂事啊，只知道玩。所以那时不光身体有病难受，精神上也空虚痛苦。当时我非常羡慕那些欢蹦乱跳精力充沛的人，而自己每天有精神头的时间只不过五六个小时，晚上早早的睡，早晨晚晚的起，有时浑身发冷就盖两个被子，浑身出的汗弄得被子湿乎乎的，那还是冷，简直病得无可奈何，苦不堪言。到最后没办法，在得法前一段时间去找一个被附体的人来给治病。现在看来那家伙附体层次很低，他自吹自擂说走南闯北没遇到对手，自称为某某佛。他说给别人看病时自己说过什么过后都不知道，让我注意听。还说给别人看完病后有时很难受，还暗示着要拉我入伙，搞得我既害怕又反感，真是毛骨悚然。但也奇怪，他给别人看病都像模像样的摸脉，唯独不给我摸脉，再三请求也不摸。当时心里还犯嘀咕，这不摸脉能看好病吗？最后弄红布画符，给了15个红布条，白花了150元钱。其实这时《转法轮》一书在家已经放了一年了，这一年中好像还没看完一遍，也就更没有修了。一年中光顾忙于挣钱了，实在无奈时才想起了再试一试气功治病。我以前认为练气功只有练动作才有效的，可介绍我修炼法轮功的人非常强调看书，没有积极地教我动作，我家附近还没发现有练法轮功的，所以就拖了一年没有入道得法。这回再拿起书看也没找到怎么调息呀，怎么一手的，认为还是不能自学，但是看书就觉得舒服，身体轻松，于是就在书的中间随便翻到感兴趣的认为有道理的部分，不连贯的一小节一小节的看，觉得书中讲的有的地方有道理，有的地方看不懂，而有的地方太玄。不管怎么说，看书就身体松爽。我还有个看书的习惯，那没事的时候就翻着看吧。没几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事说他家附近有练法轮功的，还给我比划了一个抱轮的动作。回家我照那动作一试，感觉很强烈，胸闷的几乎上不来气，赶紧把手拿下来了。又过一天找到那个练功点，跟着学起来，没几天身体状况直线好转。当时又在那个点上看了师父在国外讲法的录像，大概是美东讲法，那场真强啊。当时也没怎么听明白师父讲了什么，一是内容听不大懂，再一个是听了不长时间就睡觉，断断续续的一直睡到看完录像，太舒服了。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从那以后我体会到了没病的感觉真好，也从那时开始精神深处的那种时隐时现没有归宿的烦恼与苦闷也不见了，而且从那以后再也不骂人不打人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体弱失眠数十年，得法三月换心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听母亲说我是早产儿，大约七个月就临产了。从幼婴起我便注定了一个体质极弱的身体，母亲告诉我连天花都较一般人多出了一次，出第二次天花时我眼睛都定了，多亏父亲是医生抢救及时，否则早就呜呼没命了。在父亲的影响和捶打下，我从小养成了爱体育锻炼的习惯，从小学起便好参加跑跳打篮球的运动，常年不断，因此读书阶段体育成绩偏好。不过我一直有一个极重的弱点，速度上可没体力，累不得，有爆发力，但力量型运动一直处于弱势，身体外形精瘦，口味欠佳。 我读书精力欠充沛，几乎从未出现过精力过剩的现象，直到59年考大学时方暴露出严重弱点。神经衰弱失眠症，它像沉重的包袱似的，让我背负了整整38年。读大学后，虽是困难时期，我仍持之以恒地坚持适度的体育锻炼，加之年轻尚能支撑对付繁重的学习。我父亲虽是医生，又崇尚体育锻炼，却终身患此顽症。1964年毕业等待分配工作的期间，我天天在学校的天然游泳池游1000米。我深知自己体弱，要想有所作为，非身体强健不可。走上工作岗位，除极重视营养外，锻炼的习惯始终不变，但身体的强健、精力的充沛始终是个梦。1970年到西昌武器干校，除打篮球外便开始了冬泳。记得天上下着鹅毛似的雪片去冬泳，连队的武器校友跟着来看热闹。我在水里游了近100米便上岸了，刚下水时后脑勺冻得生疼，此时被一种战胜自我的愉悦情绪所代替，擦红身体穿上衣服便被拥着回到了连队。虽然这一年身体的自我感觉蛮好，可连续应付2场篮球比赛后，先前的严重失眠又阴影般笼罩着我，使我打心底高兴不起来。我始终缺乏年轻人那种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工作之中，我的肠胃也一直缺少青年人的健康。1971年回产后结了婚，到陆续有了2个小孩后，加之忙于工作，身体健康明显下降，失眠更露骨地表现出来。时值30几岁的年龄，尚可用低剂量的安眠药对付失眠，以维持工作和学习。当我感到从前的锻炼已经维持不下了，需另找出路时，便选择了打太极拳，一直坚持打了20几年，也带给了我一些益处。偶尔出现的骑自行车下车右脚触地时瞬间麻木失去知觉的现象没有了，但失眠这可恶的顽症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1997年9月我退休前，为维持睡眠，以每天服安定5片，中午午睡还得喝一瓶啤酒麻醉神经，几乎天天如此。酒和安定都是损害肝脏的，年轻时患慢性肝炎，随经治愈，但肝功能长期不好，近1.7米的身高，体重始终在89到90斤左右，精力差到一旦晚上少睡了一点，白天看电视都感到头痛，看报纸仅仅只能跑马观花，头胀痛的看不下去，躺硬撑便招来晚上不能入睡，失眠更厉害。即使睡了8个小时，非得8个小时不可，猛地看书也会招来严重失眠。吃鸡蛋1个尚可，吃2个就拉肚子，牛奶吃多了也得拉肚子，晚饭多吃一点，吃好一点也不消化，再渴晚上也不敢喝水，否则起夜后就再难入睡。过年我骑车到远隔10几里地的弟弟家，回家便累得难以入睡，如果出差必备之药便是安眠药。我的经历比周围的同事差一大截，身体孱弱的悲苦真是一言难尽，我深感自己迅速地滑向死亡之路，命运之神始终在捉弄于我。虽然什么中西药都吃了，一些难凑齐的偏方也吃了，物理疗法的工具至今在家里躺着，周林频谱仪、梦神、碧清神邪共价值1000多元，这些对我都无疗效。但我毕竟只有57岁，我想到了退休后练气功可能是最后的一条生路。1997年9月，当我知道可提前退养时，便在科里率先写申请办了退养。此时刚好我表妹两口早已在练法轮功，得知我退休，便邀我到930场练功点练功，初期今晚上练，后移至金花公园练功点。记得春节时仅仅练了3个多月法轮功的我收到了奇效，身体发生了令我惊讶不已的变化，几十年依赖的安眠药不吃了，我年轻时没有的精力充沛却在我退休后出现了。一次到火车站接侄女，火车误点，晚上仅睡3个多小时，第二天照样练功学法看报，简直没问题。这样的变化令我这个体弱了几十年的人惊喜万分， 现在我可以吃以前很多不能吃的食品了。难怪老伴笑我在坐月子似的大补。平时骑车到我弟弟家，不但不感到以前的那种累得睡不着觉，还可第二天照样骑车到另一个距离差不多远的弟弟家玩，气色也变好了，体重有几十年不变的90来斤增加了26到28斤。亲戚朋友同宿舍的同事都一致公认我身体变好了。一位同事在街上遇见我，他惊叹道，你不喊我我都认不出你来了，说我就简直变了个人一样。另一位同事见到我后也连连感叹，出乎意料，出乎意料。我是千万大法弟子中普通一员，是直接的受益者，这种受益令我永生难忘。不论什么力量都不可能改变我修炼大法的决心。现在我以充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实大法的洪流之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修大法顽固性皮肤病风湿和严重痔疮自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67岁，1996年经一朋友介绍有缘得大法。当时我正处在一种求医无门的状态之中，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6年里我从没间断学法练功。随着我不断的提高心性，困扰我40多年的皮肤病等一系列顽固病症都不见了，没有花一分钱的医药费。在修炼以前，我身患祖传的顽固性皮肤病，就连医院的专家都拿他没办法，常年奇痒无比，寝食难安，浑身起皮疹，流黄水，挠搭劲就疼痛难忍，不挠痒得难忍，两条小腿已发展成黑紫色，黑紫皮壳下面往外流黄水。我每天用厚厚的棉花将小腿裹上，外面用塑料布包上，然后去上班，就这样每半天更换一次，棉花被流的黄水浸透都能拧出水来。皮肤病难医，我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特别是难以启齿的痔疮，严重时鼓到拳头大小，脓血交加，无法行走，曾3次手术也没痊愈。自从修炼法轮功后，我就坚信只有法轮大法能救我。我练功的第4天就感觉小腹部位法轮在转，我高兴极了，师父在管我，更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6年里我从没间断学法练功，包括去北京正实大法的路上，因散发真相而被非法拘留的1个月里也从没间断。随着我不断的学法和提高心性，困扰我40多年的皮肤病被清除，风湿、痔疮等一系列其他顽固病症都不见了，没有花一分钱的医药费。我深深体会到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大法的威力。1999年720以后，邪恶的迫害没有动摇我修炼的决心，每到我过心性关时，遇到磨难时，慈悲的师父总是以各种方式点化我顺利过关。通过我6年的修炼经历，我要告诉所有的有缘人，我愿把我的亲身经历讲给你们，望你们看后能去了解法轮大法，了解真善人，与法结缘。
下面请听七旬老人说，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是美好。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我是郑世杰，今年74岁，生活在台湾。未得法之前，我因年岁的增长而患上满身的疾病。1977年退伍后，患上了痛风症。1998年患心肌梗塞，于台中荣总动过手术。1999年两膝关节发炎，肿痛难以行走，先后于桃园省立医院住院2次，共25天。由于以上病症吃药太多，而后又导致肾脏衰竭、便秘、失眠症，这些病痛累积在我身上，真是苦不堪言，实感人生乏味。正在这痛苦中，有一天早上忽见信箱内有一份法轮大法简介，我仔细地阅读后
内心高兴万分，如获至宝，当日即刻与辅导员取得联系，并于2000年11月15日到中正国小练功点开始学练功法。参加完9天班后，我的身体就逐渐得到明显的改善，现在两膝关节扎实，走路稳健有力，上下楼梯自如。得法半年以后，我苦恼的痛风症也无形中消失了，以前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现在百无禁忌，什么都能吃。得法前，我的心脏病动了手术，主治医师特别交代我，心脏病的药不能停，必须服用一辈子。因此纵使得法后，我始终还是不敢不吃药，直到今年的5月25日，中餐与晚餐忘掉了吃药，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感到眼睛清亮，头脑特别清醒，因此我再停一天药，到次一天觉得心脏部位比以前舒适得多，故我当日决心停药，至今快5个月了，身体反而比以前健康舒适，感谢师父的点化。3个月前的一天早晨，我从练功点返家，经过社区内的一道巷内，突然有一位小姐开着汽车飞快地冲过马路，撞倒了我的车子，此时我人车倒在地上，右膝盖首先着地，很奇迹似的膝盖并未受伤，仅膝盖以下10公分处皮肤裂开，鲜血直流，当时若不是师父的法身保护着我，很可能无法行走或是住医院，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我身体内所有的疾病全部消失了，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比以前健康、踏实、快乐，让我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的是很美好。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我努力将自己得法后身心改善的状况做一个心得报告，希望更多的有缘人也能走入大法修炼的行列，亲身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听法两次，头盖骨所受压迫解除，全面恢复健康。作者英国西人沙特宁。我叫沙特宁，今年36岁，我修炼法轮功已经2年了。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因为记忆力差和无法集中思想等问题，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我对炎热的天气也没有感觉，甚至可以在大热天穿皮夹克。我的嗅觉也很差，我不能品尝热的食物，因为那会烫着我的舌头。不仅如此，有时候我的头脑会一瞬间出现一片空白，想不起我手头正在做的事情，过一阵我才能恢复正常。因为健康原因，我常被人欺负，我感觉到自己被困住了，但却无能为力。我看过很多医生，如临床医师、神经科医师、耳科专家、自然健康医疗专家等等，但都无济于事。2年前，我左半边头部的疼痛开始加剧，在看过各种各样的专家后，我最终选择了一个骨疗专家。他对我的诊断是，我的病症是因为头盖骨受到压迫而造成的。之后，我的状况越来越糟，我的脸色变得很黑，差不多2年时间，我处于一种半昏迷的植物人状态。因为疼痛和难受，我的脸部常不由自主地抽搐，每一天我都在痛苦挣扎中度过，身心疲惫不堪。周围的人开始注意到我的健康的恶化，我的父母非常担心，他们将此告诉了当时正在修炼法轮功的姐姐，她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并给了我《法轮功》这本书。我参加了本地区的9讲录像班，第一堂课下来，我左前额头盖骨被往前推进了，第二天我右前额头盖骨也被往前推进了，我的面色已恢复跟原来一样了，渐渐的瞬间失忆状态消失了，注意力的集中也提高了，我开始显得年轻，人们也开始告诉看到我的这些变化。 随着我提高自己的心性，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我都更加坚强了。以前当我要面临长时间的工作，我的左脑部会有压迫感，现在这种症状已大大减轻。我过去阅读大法的书籍有困难，但在过了一些心性关以后，我对法的理解有所提高，每次过关后的第二天我就觉得好很多。在我正确地处理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后，我的心性得到了提高。通过学习转法轮，我明白我的业力被消下去了，我已还了一些业债。过去因动脉狭窄，我常有窒息感，因记忆力差，非常健忘，我常常重复地做同一件事。现在这些情况都已不复存在，我的头脑比以前清晰多了，我的记忆力和集中力都大大提高，工作上的错失也大大减少。我修炼法轮功以来，也有过一些不寻常的经历。有一次，我正在开着一辆货车，忽然从前面的一个角落窜出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穿过马路。我赶紧刹车，车子急速停下，一个交通事故就这样避免了。还有一次，一个很重的商用冰箱的门脱落下来，砸到了我的下巴，可我却一点事也没有。我的修炼还使得全家人受益。我的一个叔叔在看了功法演示后开始修炼法轮功，现在他的精神压力大为减轻。我的一些家人起初对法轮功持怀疑态度，他们还让我服用一些与我的病症毫不相关的药，但他们看到我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后，态度已大为转变。现在我的家庭更加和睦，他们甚至提醒和督促我练功。我的祖母告诉我，她很高兴看到我的变化。我的修炼还令我的太太受益，因为我健康状况的好转，能够更多地分担她的工作了。她看过转法轮后，虽然没有真正修炼，却也受益匪浅。我的工作表现也比以前好多了，我也能较好地应付长时间的工作，不再像从前一样总是感到疲惫。人们还说我的头发没有以前那么白了，问我是否染了头发。我在一个便利店工作，有机会跟很多人打交道，所以我尽力弘法。我教一些顾客练功，告诉他们学习班的消息。对于感兴趣的人，我给他们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带。我还在店里播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带着介绍法轮功的徽章发传单，给顾客讲中国政府内那个独裁者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为请愿征集签名。我还把这套功法介绍给亲朋好友。我去印度的时候，我把法轮功交给了我的嫂嫂，她现在已为请愿征集了不少签名。由于我经营的是家庭小本生意，没有其他经济收入，工作时间长且不定时，因此我无法像其他学员一样参加各种大法活动。然而我总是尽力而为。我发现在便利店工作非常易于跟人打交道和向他们澄清事实真相。我把所有的余钱都用来买电话卡，给中国的劳教所打电话，因为那里非法关押和迫害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虽然我不会说中文，我学了一些有用的词汇用来表达我的主要意思，其余的我就说英文。有一次我不停地说法轮大法好，在电话那头的人也开始说法轮大法好。讲真相时，我常常震撼于大法的威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